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啊，法藏给我们做最佳的榜样，我们要汲取教训，知道自己怎样修学。不断烦恼是决定不能成就，不断烦恼决定不能超越误区门。菩提案的这个不必讲了啊，所以希望诸位同修在这个经义上一定要留意啊，细心思维，我们才真正能得受用。今天时间到，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十二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老，超过无边恶趣，速到菩提究竟难。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再看，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前一次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六句求自利的啊，法藏菩萨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怎样求自利？自利之后，才能够利他。六句里面，以智慧为首，以三昧为总结。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我们要细心体会，落实在自己生活之中啊，那就是一生都受用不尽。无论是学佛，还是我们平居过日子，如果没有智慧，这佛家讲的容易造业啊。什么叫造业？甚至于自己都搞不清楚。造业当然要受果报的，所以设法界一正庄严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而后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利益啊，哪些利益呢不是真实的。佛法对于真假，它有个很简单的定义，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得到福得到利，来生呢就得不到了。佛说这个复利不是真实的， 现在能得到，来生也能得到，往后生生世世都能够得福。佛说这个福利是真的。那么也有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现前得不到福利，来生能得福利，后生能得福利，这也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跟我们所说的可以说是长远的利益，而不是一时的，不是短暂的。一时短暂的利益了，佛菩萨跟我们讲啊，都是假的。可是长远的利益了，一定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而真实的利益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句俗道菩提究竟岸啊。这是真正修行人念念所向往的所希求的，但是他为什么得不到呢？一个是智慧不足啊，清净不圆满了。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要以这个标准来讲呢，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嘛。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足，这个俗道菩提究竟岸就办到了。我们今天的缘分实在是稀有难逢，缘分具足了。问题呢，在我们有没有善根，有没有福德。什么叫善根呢？这个六句里头第一句是善根，后面这两句是福德了。只要我们具足，甚至我们欠缺一点也没关系，只要缘殊胜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谓的九品往生总在与缘不同啊。我们有殊胜的缘呢，善根福德差一点，可以在这一生当中短短时间里面呢把它补足。这种情形这自古以来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啊，所以可以补足啊。那么下面两句这是真实的受用啊，无名贪嗔皆永无啊，对，皆永无啊，非常难得啊，这永远断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绝不是普通人这个是 赞叹佛的嘛。贪嗔是见思烦恼，这是最初的了。除此之外，佛给我们讲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说无明、说贪嗔，三种烦恼都断尽了啊，很不容易啊。见思烦恼要有定力才能够扶住啊，《金刚经》里面所谓云何降伏其心啊，要定功 啊， 啊，定能降伏不能断啊，不能永断，永断要靠智慧，这个智慧绝对不是见闻之学。我们多听经、多读经、多研究讨论，能不能开智慧？也能得一点小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也不能断烦恼，更不能破无明啊！无明智慧，这个破无明的智慧是自性般若智慧，宗门里面常讲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那个智慧呀，才能够破无明。那么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呀就难。啊，怎样下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个学法，从哪里学起啊？一定是先断最初的烦恼啊，最初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用现在的话来说，见错误的见解，也就是说你对人对事对物错误的看法啊，这个叫见烦恼。思是思想啊，对宇宙人生呢，你的想法，你那个想法错了啊，那叫做思惑啊，思想的错误。见解错误里头最根本的，也就是最严重的，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这个是你见解上错误啊。这句话呢很难懂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哪一个人不把身体当作自己呢？甚至于我们说你佛菩萨也不例外嘛，经文一展开，如是我闻，岂不也把这个身体当作我吗？ 这个里面就有讲求了。众生把这个身体真正当作佛，这个错了。诸佛菩萨觉悟之人，也能够随顺一切众生。你说这个东西是我吗？我就随顺你。哎，这个是我，这交换意见就方便了嘛。啊，这个叫随顺众生说话了。他自己心里头有没有执着呢？没有，确确实实没有执着。这个是觉悟人呢，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之处啊。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麻烦大了。啊，于是起心动念呢，要照顾这个身体，要照顾我啊。诸位想想，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这个地方生了，不但要照顾我，还要照顾我所啊，我所的我所有的啊，至亲是我所有的眷属。父母、夫妻、儿女、兄弟，我所有的眷属啊，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地位啊，这个我所有可多了啊，我所有是附属于我的，天天为这个忙碌啊，天天为这个事情造业啊。这我们才明了了，佛家讲善恶，它的标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佛讲善恶，什么是恶呢？为我就是恶。什么是善？为人就是善。我们起心动念，一切呢都能为众生，为别人，不是，这是善啊！起心动念的为我，这是我，我们这才把世尊这个教诲呀参透了啊！因为有我这个执着。这个就变现六道轮回的境界，所以六道十法界也不是真的。佛经里头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有相啊，十法界有相啊，这些相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从我执变现出来的。如果你哪一天要证得无我了，那就恭喜你了。无我，给诸位说，六道就没有了。 如你在做梦啊，即使证到如果了，你就从梦中醒悟过来了、啊、这一醒过来了，梦境就没有了吧。只要你还执着有个我，有我所，你依旧在做梦啊，你没有醒过来啊。啊，所以六道轮回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执着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可是你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佛告诉我们，那是设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这个境界现前，所谓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会现这个境界。境界有差别，这是你执着有轻重不同啊，你的分别，分别执着有轻重啊，分别重的你是声闻缘觉，分别轻的你是菩萨是佛。如果你一切都不分别了，那你就出了三界了啊，出了这个设法界了。出设法界了，这就成佛了。虽然成佛不圆满啊，在华严里面讲叫化身大士啊，禅宗里面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成佛了。由此可知，我们为什么见不了性？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就是因为呀，有分别有执着，这两种东西障碍了。执着是烦恼障啊，分别是所执障啊。二障障住我们的自信，使我们不能见性，不能得到理一心不乱，原因在此地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分别执着了，这个事情才能解决啊，这两种障碍放下。放下之后啊，明心见性啊，在我们念佛人家，你的理一心不乱了，这个地位就是华严经上初住菩萨的地位。华严经是语言教，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是成佛了。刚才说了，虽成佛不圆满不究竟，为什么呢？还有妄想，妄想就是此地讲的无明啊，无明是妄想啊，无明就是哎，还没有搞明白，没有搞明白，所以才会打妄想啊。通通都搞明白了，当然你就没有妄想了。这个无明是什么？说什么呢？说自信宇宙的根源。没搞清楚。啊，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他比我们清楚太多了，我们哪能比得上人家？啊，对于自信 没搞清楚啊，自信的体相作用他也能证得一些了，但是不圆满。古人的比喻比得好啊，他把这晚上这个月亮做比喻，初三初四的月亮啊，这个月亮刚刚一个月牙啊，它也有光啊，那是真的月光啊，不是假的 啊，所以是真的不圆满。要跟十五的月光来比呢，那差远了。所以圆教初住二住三住的菩萨就像月牙一样啊，真月那就是真佛啊，所以见性成佛，它是真佛，它不是假的。真佛而不圆满，他的无明要慢慢破啊。无明也有后波不相同，华严经上说四十一品，破一品就是圆教初住菩萨，那还有四十品没破啊，还得慢慢的修啊，一品一品的破，四十一品无明通通破尽了，这才叫无明贪嗔皆永无啊，破尽了。这是什么果位？圆教的佛果啊，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果是什么？佛果是我们自己，禅宗的话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正是世尊在华严圆觉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换一句话说，你成佛没有别的，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啊。大经里面常讲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成佛你别以为你有什么得到了，没有啊，你所得到的完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绝对不是说自信之外啊还有东西可以得到，没有啊，你所得到的都是自信的本能，自信的本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你恢复自信的德能而已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要明了的。那后面这一句获经呢，其实这一句两个字就是前面这一句讲的无明，过往过是过时，你以后的生活行为对人对事对物永远不会犯过失，那过往就没有了，过失没有了啊。你看看这个还不就是前面讲的吗？啊，无明贪嗔皆永无，怎么样永无呢？那怎么断的呢？啊，幕后这一句是告诉我们断的方法。啊，靠。 靠什么方法？三昧力了。三昧是古印度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就是禅定。那么在 佛法里面翻译的很多，最常见的呢叫正受。正是正常，受是享受啊。三昧是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啊，就是禅定。因此，佛法的修学是以禅定为枢纽啊。这个我们不能不认识啊。佛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门径的方法，门道无量无边。总而言之，都是修禅定。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三昧为什么不翻作禅定呢？三昧比禅定的意思要圆满。如果说禅定，世间的四禅八定也是禅定。世间四禅八定是不是三昧呢？不是。三昧这个禅定呢，超过四禅八定啊，它也是禅定啊。那我们可以说比四禅八定还要高还要深啊。因为四禅八定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的受用不能算正常的受用。佛在经上讲了，六道众生的受用啊，可以把它归纳为五大类。总不出这个五类，身有苦乐，你身种种享受啊，不外乎乐受苦受嘛。这个两大类嘛，心理上呢不出忧喜呀，这两类的受用啊，忧是忧患忧愁啊，喜是欢喜啊。这是讲六道凡夫啊，你们所享受的不出这个范围啊。但是在四禅八定里面呢，这个时候好，很舒服。为什么呢？身没有苦乐，心啊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很好啊。啊，就说苦乐忧喜都放下了，都离开了。佛讲这叫舍受。舍受是很好啊，但是不长久啊，不是永恒的啊，它是有一段时间，随着你禅定功夫的浅深啊，你舍受的时间短长不一样，不能称为三昧。所以三昧这个意思最低限度阿罗汉所证得的， 楞严经上叫九次地定，他这个定功啊，第九层，因为第八定啊，在世间，世间禅定最高的到八定，九定呢，超越世间，超越三界，超越六道轮回了。这种禅定呢，才能算作三昧。那么由此可知，这是很深的定功啊！你要想断见思烦恼，你一定要依三昧，要依禅定。那么这首偈子，总而言之，佛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教导我们生活的方法，我们很希望过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智慧跟三昧，因此佛法的教学，佛教人什么呢？佛就是教人开智慧，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这个不能不清楚啊。佛法不求别的，求智慧啊。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一定从定中得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没有定功那一种的智慧，我们世间人称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世智辩聪。佛讲啊，世间人的智慧啊，辩才聪明啊，不是真智慧。真智慧呀，一定从甚深禅定当中啊，开悟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智慧不是从外面求得的，是内心里面自自然然显现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乍听呢又听不懂了。怎么不学智慧会现前呢？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把我们这个心啊比作水，这个大家好懂啊。我们看到水，这个水有波浪，水是动的，水就没有照明的作用，外面这个境界相它照不清楚了。如果这个水要是静止，这个水瓶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看这个外面的景观呢，在水里面就照得清清楚楚，那个照见呢，就比喻作智慧呀。清净呢，没有波浪啊，那就是禅定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定能开慧，这是真智慧。这个水在很静，很干净，很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现在心里头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心是动的，就像这个水呀，起了波浪啊，你哪里能照见？所以你学的再多， 听得再多，学得再多，啊，见闻再广，你好像也很有智慧，那不是真智慧，为什么？不是那个水平照见的智慧。你不过是听人家说的人云而云呐、啊，或者是自己打妄想。你看妄想那个念头也是起伏不定嘛，啊，你是从妄想来的呀、啊。你是从外头来的，不是从自信当中生出来的，这不是真智慧啊。因此佛弟子，也就是我们学佛的同学，我们常常喜欢在家里面设一个佛堂，供一尊佛像，表我们对老师的敬意。佛是我们老师嘛，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供佛像是这个意思。既有佛像呢，我们当然也要供养。供养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供养具就是一杯水。我们在佛前面供一杯水，不烧香没关系，不供花也没关系，最重要的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呢？叫你看到那个水呀，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一样平，智慧就现前了嘛。供水用意在此地，不是供给佛喝的啊，佛不喝这个水呀、啊，是给我们自己看的，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用心呢，就像水一样，三昧力呀。希望我们大家都懂这个意思，你学佛就不迷信了吧？佛法真的没有迷信的。佛法是教人觉悟啊，教人成就真实的智慧。那么一切工具里面都有它特别表示的意思，你一定要懂啊。那么许多同修喜欢呢供饮食，供饭供菜呀、三德六味呀、供饭供菜，表什么意思？你想想，饭菜起什么作用？让我们这个身体啊能够多活几年啊。你不吃饭就死了啊。所以吃饭呢是养这个身体的，让这个身体啊常住这个时间，然后你就晓得了，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让我们想到这个饭菜目的是什么呢？正法常住世间，譬如正法也得到饮食，也得到滋养了，它可以常住世间呢，这是个愿望啊。希望佛菩萨，希望善知识，希望佛法能常住世间，表自己这点意思。 所有一切工具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由此可知，智慧跟三昧重要。明白这个，才晓得我们应当怎样自己修学，怎样自己过日子，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再看底下这一首，一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这首偈是求佛的这他的，自利得到之后一定要利他。所以我们这个课题上讲，如佛救苦。